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主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在这个主日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
粤语很好听，
粤语好好听，
但是我还是不会讲，
但我都是不会讲，
所以呢也期望弟兄姊妹们耐心地听我讲普通话，
也都期望弟兄姊妹可以耐心地听我讲普通话。
当然也谢谢 Christina 帮我们翻译，
也都多谢传道给这个机会。
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
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
我的想藉着这个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
黑暗中的大光。
黑暗中的大光。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请 Christina 帮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地、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老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截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柴火。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呢，这段经文呢是在描写一个将来的理想的君王。
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是描写一个将来的君王。
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来描写这样一个理想的君王呢？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背景之下去描述这个将来的君王呢？
其实在以赛亚书的8章就描述了亚兰战争。
在以赛亚书的8章就描述了亚兰战争。
在这个战争当中呢，以色列人他们是被击败的。
在这个战争当中，以色列人被击败。
大家尝试的想一想，被击败的一群以色列人。
大家尝试想下了一群被击败的以色列人。
也许这群人他们正经历国破家亡。
这群人可能他是经历国破家亡，
甚至失去了亲人。
甚至失去了亲人。
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
在这个这样的处境底下，
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来给他们有这样的一段预言。
耶和华就藉着以赛亚给他们有一段这样的预言。
请记住，这是预言。
请记住了，这个是一个预言。
对一个还正在苦难当中或者是困境当中的 人来讲，
对一个在苦难当中困难当中的人来讲，
不容易的，
实在不容易。
所以他们要有很大的信心去承载，
所以他们要有很大的信心去
承载，去相信这段预言，
去相信这段预言。
那么他与以赛亚书的7章，
但他与以赛亚书的7章，
以赛亚的7章呢是讲到以马内利的预言。
以赛亚书第7章是讲到以马内利的预言，
成为了一系列的有关圣婴为主题的一个延续，
成为了一系列以圣婴为主题的这个预言的延续。
它是两个篇幅里面所指的是同一个人，
这个两个篇幅当中所指的是同一个人，
是指的弥赛亚，
就指这个弥赛亚，
就是我们的救主，
就是我们的救主，
就是新约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
就是新约里面讲的耶稣基督。
那么婴孩降生的预言呢，是在7章以马内利的预言。
婴孩降生的预言是7章以马内利的预言，
连续几个婴孩的预言的一个高潮的部分，
连续几个婴孩预言的高潮部分。
那么在7章以马内利的预言呢，他只是宣告了上帝同在的应许。
那7章以马内利的预言只是宣告了上帝同在的预言，
而上帝的救赎，
而上帝的救赎，
以及将来弥赛亚的属性和工作，
以及将来这个弥赛亚的属性和工作。
那么在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很清晰的呈现，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就很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那么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我想从三个方面分享今天的主题。
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从黑暗到光明的应许。
第一方面是讲到从黑暗到光明的应许，
经文呢是记载在九章的一到二节，
经文是记载在九章的一到二节。
其实呢，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节呢，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是把它放到了以赛亚书的八章的二十三节。
其实呢，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在希伯来经文里面是放到了第八章的二十三节当中。
我们在读和合本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了，
就感觉是但是就感觉是断章了一样，
就 感觉到好像断章一样。
其实呢，它是延续了第二十二节的这段经文来讲的，
其实它是延续了八章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来讲的。
我想就是在编排当中和合本把它放突然间放到九章一节这个段落，
那我就想了，和合本突然间将这个编排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这个段落，
是要为了去提醒或者去重点来去说明这个转折的，
那是要为了重点提醒说明这个转折点的。
这是一个转机，
它这个是一个转机，
也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黑暗当中出现了一线曙光一样，
就好像黑暗当中出现一串曙光一样。
你看经文它所描述的是什么？但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那经文说了，那受过困苦的不再见幽暗。
这个受痛苦的是指的什么人呢？
这个受痛苦指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指在刚才我提到的在第七章第八章里面讲到的亚兰战争当中被击败的一群以色列人。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八章当中讲到亚兰战争中被击败的一群以色列人。
那八章二十二节他是这样来描述这一群以色列人的，
八章二十二节他是这样描述这一群以色列人的，
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仰望上天俯察下地，看啊，尽是艰难黑暗与害人的昏暗，他必赶入幽暗中去。
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节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实的宣告。
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其实是一个事实的宣告，
宣告光明在望，
宣告了光明在望。
这并不表示苦难已经过去了，
这个不表示这个苦难已经过去，
光明已经来到，
光明已经来到。
刚刚我有提到这一群以色列人是正在被击败当中，正在一种苦难当中领受这样的一个预言。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以色列人是刚刚在战败在痛苦当中去看到这个预言。
弟兄姊妹们，我们划过时空去想象一下，
弟兄姊妹，我们要划过时空去想象一下，
他是要需要去信用信心来去认定将来这一位信实的应许，
他们是需要信心去认定将来这位信实的应许的。
那么在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节讲到这个逆转，
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节就讲到这个逆转了。
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出它分了几个层面来去表达从黑暗入光明的逆转。
我们看经文就有看到它几个层面上面去表达这种从黑暗进入光明的逆转。
所以我们看 有一对动词的对比，
我们来看看一些动词的对比。
那么在九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是被藐视，
九章第一节讲到被藐视。
那么在下半节里面讲到得着荣耀，
下半节却讲到得荣耀。
被藐视和得的荣耀是一个反义词，
被藐视和得荣耀就是一个反义词了。
那从希伯来文文法来讲的话，他们是用完成式来表达的。
那希伯来文呢，它用了是完成式来表达。
那么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如果一个预言式是用完成式来表达的话，
那希伯来文如果一个预言是用完成式来表达的话，
是表明先知他确定未来要必定发生的事情，
那就表明这个先知是确定未来是一定会发生这件事的。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正经历这种黑暗当中，这种被击败当中，
也都说了你现在在经历的黑暗当中，被击败的当中，
可能是经历在人生的最低谷当中，
个人经历在人生当中最低谷的时候，
但是将来有一位君王会为我们诞生，
但将来就会有一位君王为我们诞生，
他会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他就会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那么第二个就是在逆转当中的第二个的对比是指的时间上的对比，
第二个黑暗当中的对比就是时间上面的对比。
从前 是在黑暗当中，
从前是黑暗当中的，
从前是被藐视的，
从前是被藐视的，
但是在末日的时候呢，
但是在末日的时候
得到荣耀，
得到荣耀。
所以是讲到时间的对比，
所以讲到的是时间的对比。
那么第三呢，就是上下文的对比，
第三个就是上下文的对比。
所谓的上下文是指的第八章的下半部分和第九章的这一部分。
讲到的上下文就是第八章的下半部分和第九章的这一部分。
那么第九章的一到七节呢，可以说是第八章的下半部分的一个反转。
那我们九章的一到七节其实就是第八章的下半部分一个反转了。
你看刚刚我们读到在二十二节里面讲到是尽是艰难，尽是幽暗和痛苦。
我们看到了刚才八章二十二节讲到尽是艰难，尽是幽暗，尽是痛苦，
但是幕后当中是得到荣耀的，
但是在幕后当中却得到荣耀。
那么经文当中呢，提到了几个地理的位置，
经文当中提到了几个地理位置，
讲到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讲到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沿海的路约旦河外，
讲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
还有外邦的加利利，
还有外邦的加利利。
我们讲到沿海的路呢，就是指的多尔这个地方，
沿海的路呢，我们讲到就是指多尔这个地方了。
约旦河外呢，指的米基多这个地方，
约旦河外呢，就指到米基多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外邦人的加利利呢，是指的基列，
外邦人的加利利指的就是基列。
这个 图片呢，只是让弟兄姊妹们对这个地形呢有一点了解。
咁图片呢，使弟兄姊妹对这个地形上面有大概的了解。
这年我们要提到的是，加利利。
咁特别我哋提到咧，要加利利呢个地方。
他为什么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
咁点解佢话系外邦人嘅加利利咧？
其实加利利呢，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
其实加利利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
在约书亚的时代里面呢，就已经存在了。
喺约书亚时代已经存在噶啦。
那么呢，这里呢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
咁呢度却提到系外邦人嘅加利利。
是的，在所罗门时期的话呢，有部分加利利呢是被割让给推罗王了。
咁咧就喺所罗门时代，部分嘅加利利割让咗俾推罗王。
我们知道所罗门时期的话，建造圣殿花费了很多的财物，或者是
咁所罗门时期咧，我哋知道建造圣殿使咗好多嘅金银财宝。
所以他换取呢，是为了去换取推罗的香柏木和其他的一些建材。
咁所以咧，佢就要用呢个去换取呢个推罗嘅香柏木同埋一啲建材。
所以因此呢，就成为外族人的加利利。
咁所以就成为咗外族人嘅加利利地。
所以弟兄姊妹们，刚刚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稍微对于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做了一个说明。
咁弟兄姊妹，刚才咧，我哋就花咗少少时间对呢个经文嘅背景做一啲梳理。
其实我们知道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真的是在一种痛苦当中，是在一种被击败 战争当中被击败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我们知道了这群百姓是被痛苦当中被战争击败的当中的，
但是上帝的盼望仍旧留给这样的一个群体，
但是上帝的盼望依旧是留了给一个这样的群体。
我们的神他经常顾念那些所轻视的卑微者，
我们的神经常顾念那些被轻视的卑微者。
那么这一群正在受尽压迫和屈辱的百姓，
那么这一群正在受尽屈辱 压迫 的百姓，
如何能够得到荣耀呢？
他们如何能够得到荣耀呢？
只能是上帝自己的工作，
那只能是上帝自己的工作。
刚刚我有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去回想当时的处境。
当时我鼓励弟兄姊妹去回想当初的这个处境。
这段预言是指的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预言指的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而针对的群体是一群正在遭受屈辱和逼迫的群体，
那针对群体是一个正在遭受逼迫屈辱的一个群体。
我想他们对神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我就想到他们对神的信心一定很大。
他们之所以在末日能够得到荣耀，是因为神使他们得荣耀。
他们之所以末日得荣耀，是因为神令到他们得荣耀。
然后这一个全然都是恩典，
这个全然都是恩典。
好，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里面描述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第二节描述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无论是行在黑暗中，
无论你行在黑暗中，
还是死荫之地，
还是这个死荫之地。
这个死荫之地呢，是指讲到就是黑暗之地。
这个死荫之地其实就是指这个黑暗之地。
他们的是可以说是比较同义词，
他们说是一个同义词。
那么黑暗中的人民是指的那些渔民，
黑暗中的人民主的那些渔民，
那一群就是 以色列全体被击败的之后的还存活的人，
那些以色列被击败之后还可以存活的那群人，
他们要见到大光，
他们要见到大光，
他们要去经历上帝的同在和救赎，
他们要经历上帝的同在和救赎。
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两处经文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弟兄姊妹，这两处的经文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的神他是主动地介入到人类的黑暗当中，
我们的神是主动介入人类的黑暗当中，
因为在神的里面有转机，
因为在神的里面有转机。
我们透过经文的第一节里面描述，之前是在黑暗当中，但是因为在神的里面有转机，所以在幕后的这些地方，这一些可能正在受屈辱受压迫的地方得着荣耀。
第一节经文讲到了，他们原先在黑暗当中，就是在这些正在受屈辱受压迫的地方，他们见到了光明。
那么在第二节里面讲到，那怎么样，这样的黑暗之地或者死荫之地必看见大光。
第二节讲到了，这些黑暗之地幽暗死荫之地必看见大光。
我们去年呢教会主要查考约翰福音，
去年呢我们教会主要是查考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讲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了
光靠近的黑暗，
光靠近黑暗，
黑暗就不见了，
黑暗就不见了。
同样的，
同样地，
那么这一群以色列民也是一样，
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也都是一样，
当他们经历了属灵的黑暗，
当他们经历了属灵的黑暗，
他们必见到大光，
他们必然见到大光，
也必经历这样的救赎，
也必定经历这样的救赎。
弟兄姊妹们，黑暗不能拦阻神的救赎计划。
弟兄姊妹，黑暗拦阻不到神的救赎计划。
因为光不是人点的。
因为这个光不是人点的。
它是神所赐予的。
它是神所赐予的。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在读撒母耳记。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在读撒母耳记。
当中呢记载的大卫为了逃离扫罗的追杀。
当中记载了大卫为了逃离这个扫罗的追杀。
他和耶和华神之间的对话，
他和耶和华神之间的对话，
每一次当他面临险境的时候，
每一次当他面临险境的时候，
大卫会求问耶和华神，
大卫就会求问耶和华神，
而神的应许是他必与大卫同在，
神的应许就是他必与大卫同在。
无论大卫经历了多少的死荫的幽谷，
无论大卫经历了多少的死荫幽谷，
我们从圣经知道，
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知道
神是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对他施行拯救，
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对他施行拯救。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正处在一个怎么样的黑暗当中呢？
我们正处在一个怎么样的黑暗当中呢？
我们的神仍然是点亮黑夜的主，
我们的神依然是点亮黑夜的主。
我想这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就是从黑暗到光明的应许。
我想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部分，从黑暗到光明的应许。
那么第二部分是从愁苦到喜乐的改变。
咁第二部分咧就系从愁苦到喜乐嘅改变。
经文呢是记载在第三节到第五节。
经文记载第三节到第五节。
以赛亚书的九章第三节，这节经文的重点是喜乐。
以赛亚书九章第三节嘅重点系喺喜乐。
这个喜乐呢，它经文是这样描述的。
这个喜乐经文是这样描述的。
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
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加增。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
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
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
经文它描述收割和分战利品。
经文描述的是收割和分战利品，
这个比喻的对照，
这个比喻的对照，
一个呢是在和平当中所得到的，
一个和平当中所得到的，
另外一个是在战争当中掳获的，
另外一个在战争当中掳获的，
一个呢是借着大自然而得的，
一个是借着大自然而得到的，
另一个呢是从仇敌的手中获得的，
另外一个就是从仇敌的手中获得的。
我们说两者都是上帝的赏赐，
我们说两者都是上帝的赏赐。
我们知道这群百姓他并非是战胜者，
我们知道这群百姓并非战胜者，
而是正如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在黑暗当中受尽压迫的人，
而是经文当中所描述的那群在黑暗当中受尽压迫的人。
那么这一群人如何来分战利品呢？
那这群人究竟怎么分战利品呢？
作为战利品，作为上帝的赐福，
战利品作为上帝的赐福，
我想对于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难以理解的。
我想对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讲是比较难理解。
但是在神的救赎进程中，
但是在神的救赎进程里面，
似乎征战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
似乎征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其实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
其实在旧约的历史书当中，
我都指的是撒母耳记上或者列王记上下，
无论是撒母耳记、列王记的上下，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战争的这样的篇幅，
亦都睇到咗好多战争嘅篇幅。
好，我们看到第九章第四节，
我哋再嚟睇第九章第四节。
九章第三节讲到这一群百姓要喜乐，
咁第九章三节讲到呢一群百姓系要喜乐。
四到六节是讲到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
四到六节就讲咗呢个喜乐嘅原因系乜嘢啦？
那么第四节讲到我要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我们的神已经折断了。
他们要喜乐是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肩上的杖，并欺压者的棍，神都已经折断了。
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他提到了三个压迫百姓的比喻。
在这个经文当中，他提到了三个压迫百姓的比喻：
轭、杖和棍。
轭、杖、棍。
那么在以赛亚书当中呢，杖和棍这一些、被击打的这些击打的工具呢，都是用来描述亚述帝国。
咁喺以赛亚书当中，呢只轭、杖呢啲击打嘅工具咧，都系描述呢个亚述国嘅。
我们从这三个词来看的话，再回到以赛亚书的第七章。
咁从呢个三个词再回到去以赛亚书嘅第七章。
以赛亚的第七章的上半部分没有讲到亚述入侵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以赛亚书第七章咧就会讲到呢个亚述入侵嘅背景啦。
所以呢，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知道他和亚述来去逼迫这一群选民有密切的关系。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和亚述去逼迫这群人有密切的关系了。
这三个比喻之后呢，又加了一个名誉。
三个比喻之后呢，他又加了一个名誉。
讲到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
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般。
这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回顾。
这个在救恩历史的一个回顾。
因为 在士师记的六章到八章，
因为在士师记的六章到八章
有记载基甸是如何的拯救以色列人的，
有记载到基甸是如何去拯救以色列人的。
这里所描述的轭、杖和棍这些词呢，是明显的回顾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一个救赎的历史。
咁呢个轭、杖、棍都好明显咁描述咗以色列人出埃及嘅呢一个历史。
紧接着又描述到在第五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他们欢喜的另外一个原因。
紧接住第五节咧，又描述到佢哋因为欢喜嘅另外一个原因。
和合本呢，他没有翻译成因为。
和合本呢就冇翻译成为因为呢两个字。
其实在，在希伯来文呢，或者是有的英文的版本，其实是翻译出来的。
咁其实咧，希伯来文或者系一啲英文嘅版本当中，佢系翻译咗出嚟嘅。
你们这群人为什么要喜乐呢？
你哋呢群人点解要喜乐啊？
因为呢，就是你们在征战当中，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一些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
咁佢就讲到啦，因为咧战士当中所穿戴的盔甲以及那些大血的衣服，都可以作为柴火一起烧了。
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在最终 将会把这些仇敌彻底的消灭，
也是因为上帝将会将这些仇敌彻底地消灭，
所以百姓因此而带有喜乐，
所以百姓因此会带有喜乐。
当然这里我要稍微提醒一下，
但是这里我要稍微提醒一下了，
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对仇敌这个词很喜欢，
我想弟兄姊妹对仇敌这个词颇为喜欢，
因为呢还要巴不得就是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或者怎么样的人的话，希望他们有不好的下场。
那你巴不得呢那些反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不好的人他们有不好的下场。
但是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样呢？当我们是行在正义当中，行在公平当中，还有一些抵挡我们的人。
咁呢个讲描述嘅系我哋行喺正义当中、公平当中嘅时候，仲有一啲抵挡我哋嘅人。
这样的一个群体才是仇敌。
呢一样嘅群体先至系仇敌。
而不是于，而不是出于我们的私欲，
而唔系出于我哋嘅私欲所带嚟嘅仇敌。
那么神他所带来的是一个真实、彻底的释放。
咁神带嚟系一个真实彻底嘅释放。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喜乐的来自于什么样？耶和华神的拯救。
我哋都知道呢个喜乐系来自于耶和华神嘅拯救。
面对这群以色列选民的话，他们的环境似乎还没有改变。
面对呢群以色列人选民，佢哋嘅环境似乎都冇改变过。
所以喜乐它是来自于拯救，而不是 不是单单的环境的改善。
所以这个喜乐是来自于拯救，而不是单单环境上面的改变。
而耶和华神他释放的方式是将这一些恶、这些这一些杖和棍是被折断的。
咁耶和华释放的方式，佢系将呢啲轭、棍、杖将佢截断。
那么在这样一个战争当中的结束是什么样子呢？是我们所怎么样说参与的这些战争的器具呢被焚烧。
咁呢个战争系点样结束嘅？就系我哋参与战争嘅呢啲器具被焚烧。
我们神的救恩才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和平。
我哋神嘅救恩先至可以带来一个真正嘅和平。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嘅弟兄姊妹。
也许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肉身的那种战争，
或许我们没经历过那种肉身的战争。
那么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也不会拿着杖去打，或者被杖来被枪来打我们。
我们也不会拿着杖去打，或者被枪打我们。
我们在澳洲至少有100年没有战争吧。
我们在澳洲至少可能100年都没有战争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画面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呢？
那这个真正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属灵上有什么意义呢？
是的，也许我们的肉身当中我们 没有经历过杖被杖打，或者被恶打，或者被棒打。
或许我们的肉身没经历过被箭打、棒打或者恶打。
但是我们是否仍然背负着一些的恶呢？
但我们是否仍然都背负了一些恶呢？
这个恶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牛耕田吗？
啊，大家知道这个鸭是什么？大家
这个画面
记不记得这个牛和这个
耕田？
牛耕田
啊，那个牛呢，它会拖着一个耕田的器具。
咁牛咧就会拖住一个耕田嘅器具。
它是一个木的。
佢一个木嘅。
啊，是一个木状的哈。
一个木头样
嘅。牛的颈项上。
放喺牛嘅颈上面嘅。
所以我们也是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否有被这样的恶来去背负呢？
我哋扪心自问一下，我哋有冇过俾咁样类似嘅恶去箍住我哋咧？
那么旧日的恶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
咁旧日嘅恶对于你来讲又是什么呢？
也许是被伤害，
或许是被伤害，
不被接纳，
不被接纳，
或者是我们的不愿意接纳的原生家庭，
或者我们不愿意我们接纳我们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我们的成长背景，
或者我们自己的成长背景，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不想饶恕的人，
或者我们有些我们不想饶恕的人。
那么我们的神的拯救它不是暂时的缓解，而是一种彻底的释放。
我们的神的拯救不是暂时的缓解，而是要彻底地去释放。
当我们在扪心自问我们的内心当中这样的恶的时候，
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内心当中这些恶的时候，
其实神他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来对我们有宣告。
其实神已经藉着这个以赛亚先知对我们有宣告了。
他会怎么样折断这一些我们被背负的恶，被背负的这一些的棒，
他会切断我们这些背负着的恶，背负着的这些棒，
他会彻底的释放我们，
他会彻底地释放我们。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去饶恕别人，或者我们不愿意去接纳，我们不愿意去忘记，似乎是我们在主导。
哦，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愿意饶恕，不愿意接纳，不愿意忘记，是我们自己去主导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是我们一直被陷入到这种恶的当中，
是我们一直去被陷入去这种恶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计划，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计划，
并且也喜欢去掌控事情，
并且喜欢去掌控事情，
这样的话我们的心会踏实，
这样我们的心会踏实一些。
其实这是我们整个华人的文化，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整个华人圈的文化。
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未知，
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
与其我们去追求如何去掌管未来，
与其我们追求如何去掌管未来，
不如我们将未来的每一步都交托给神，
不如我们就将未来的每一步都交托给神，
让他去指引，
让他去指引，
让我们可以去每一天去经历福音的更新，
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福音的更新。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
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
这本书呢主要是去鼓励别人来去读圣经。
这本书主要内容是鼓励人去读圣经的，
它里面有讲到，
它里面就有讲了，
他说我们很多的信徒呢很喜欢活在神的话语之下。
他说了，我们很多信徒很喜欢活在神的话语下，
他觉得神的话语很鼓励人，
他觉得神的话语很鼓励人，
句句都是实实在在的，
句句都实实在在，
很喜欢，
很喜欢。
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不喜欢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但很多人呢就不喜欢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谓的讲到经历福音的更新，
所以我们讲到经历福音的更新，
是要我们透过每日的读经灵修，
是要我们透过每日的读经灵修，
来去对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所面临的抉择来做出一个回应，
来对我们每日发生的事情每一日的抉择要去做出一个回应，
是借着福音来回应，
是藉着福音来回应的。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部分，
我想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部分，
从愁苦到喜乐的改变，
从愁苦到喜乐的改变。
我们看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
从应许到赐下的君王，
从应许到赐下的君王。
九章六节里面一开始也是用一个连词，因为
九章的第六节开始也是一个连词，因为
其实也是继续的在 第三节里面所讲的喜乐的原因，
其实也都继续了第三节里面讲到喜乐的原因。
你们要喜乐，
你们要喜乐，
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所以百姓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神将为他们预备一个完美理想的君王，
百姓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完美的君王，
而这个君王呢，他是与大卫家的君王形成一个对比，
而这个君王是从大卫家的君王形成一种对比。
经文里面描述说他为我们备身，
经文里面讲到了他为我们而生，
他为我们被赐予，
他为我们被赐予。
当然了，这是从希伯来文法里面他们出生和赐予都是被动的这样的词态，
当然了，在希伯来文法里面他们的出生和赐予都是被动的时态。
那被身呢，是强调我们的这位救主呢是由属肉体的约，我们在新约里面知道是约瑟和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
咁呢个被生咧，系讲到咧，我哋呢位救主系有属肉体嘅，佢哋系约瑟同埋玛利亚生出嚟嘅。
那被赐予呢，是强调他是从神而来的。
咁被赐予咧，佢就强调咗佢系从神而来嘅。
而政权呢，将会加在这个孩子的肩头上。
而政权咧，亦都必加在呢个孩子嘅肩头上。
它是一个将来的应许。
这个是一个将来的应许，
压迫在百姓肩头上的轭和杖，
压迫在百姓肩头上面的轭和杖
已经被折断，
已经被折断，
而治理的权柄呢，将会由这位未来的君王来去承担，
而这个权柄也都为这位将来的君王来承担。
那这位君王是谁呢？
咁呢个君王究竟系边个呢？
那么经文是这样描述的，
经文系咁样描述嘅。
他描述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
呢度描述嘅佢系奇妙测试、全能嘅神、永在嘅父、和平嘅君。
我们讲到奇妙的测试啊，圣经当中奇妙的只是用来描述上帝的作为。
咁喺圣经当中，奇妙其实只系用嚟描述上帝嘅作为。
我们透过诗篇就很清楚地知道。
我哋透过诗篇就可以好清楚地知道。
其实也间接地体现这一位将要来的圣婴他的一个神性。
咁亦都间接咁体现咗呢位将要来嘅圣婴佢嘅神性。
他是一位全能的神。
佢系一位全能嘅神。
那么这位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
呢位神系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嘅。
那么他是永恒的。
它是永恒的，
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
从恒古到永远都不改变。
它的到来是为了成就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和和谐。
它的到来是要成就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论的预表在显现，是吗？
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基督论的预表的显现，对吗？
我们说所谓的预言是指的怎么样？是预表预知，就是预告将来有一位怎么样子的一个圣婴，怎么样子的一位救主降生。
咁我哋预言讲嘅预告，将来有一位点样嘅圣婴，点样嘅救主去降生。
那今天我们这群人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已经读了新约。
咁今日我哋呢群人系有福嘅人啦，因为我哋已经读过新约。
因为透过新约，我们很实实在在知道旧约这里所预表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实实在知道了，在这里预表的这位救赎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新约他明确地将这些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新约很清楚地将这些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弟兄姊妹，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弟兄姊妹，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已经很熟悉。
那么这位救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只是一个帮助者呢，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掌权者。
咁呢位救主喺我哋生命当中，佢只不过系有帮助者，定系佢系我哋嘅掌权者？
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位君王他的国度是公平的、公义的，是无穷无尽的。
我哋刚才讲到啦，这个君王的国度系公平嘅、公正嘅，系无穷无尽嘅。
也许弟兄姊妹们有疑问，
咁弟兄姊妹就会有疑问啦。
当我们观看现今的这个世界，
咁我哋当观看而家呢个世界，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好似唔系咁。
好像似乎在想神的国度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国度，但现实的国度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就想神的国度是这样，但现实的我们又不是又另外一样了。
好像似乎是人说的算一样，
好像是不是人说了算了。
像前一段时间、就是特朗普把委内瑞拉的总统就把他给逮捕了。
那好像前一段时间特朗普就将委内瑞拉的总统逮捕了。
整个的一个局势就是非常的混乱，
整个局势就很混乱了。
但是我对这样的一个经文，甚至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我的反思是什么呢？
咁我自己对呢咁样样段经文同埋咁样样嘅社会现象，我自己反思又系乜嘢咧？
正如经文里面所讲的，神的国它是蛮有公平、蛮有公义的，是无穷无尽的。
正如圣经讲嘅，神嘅国系满有公平、满有公义，系无穷无尽嘅。
然而，神的国是需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但然而，神嘅国系需要我哋呢一群神嘅儿女。
首先要有公平。和公义，
首先要有公平和公义，
让我们可以去预尝这君王的国度，
等我们去预尝这个君王的国度。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关于国度，哇，这么神圣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都是属于神的。
好像有时我们就想了，国度这个这么神圣的跟我们无关的，它是属于神的。
但请记住，我们被神拣选，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与神同工。
但请记住，我们被神拣选，我们是一直与神同工的。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去活出这样子的神国度的那样的公平和公义。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 活出神国度的那种公平公义。
我们可以去预尝这样的一个君王的国度，
我们可以去预尝这样一个君王的国度。
那么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
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
在黑暗当中我们要仰望大光，
在黑暗当中我们要仰望大光，
在重恶下我们要接受释放，
在重恶之下我们要接受释放，
在混乱当中我们要顺服君王，
在混乱当中我们要顺服君王。
神他没有，他没有只是给我们答案，
神他没有只是给我们答案，
他是把自己赐给了我们，
他是将自己赐给我们。
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的基础，
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的基础，
不论是在神学上还是在作为历史事实，
无论是神学上也都是历史事实上，
都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
都已经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
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
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
他把我们的黑暗变作光明，
他将我们的黑暗变成光明，
把纷争变作平安，
将纷争变成平安，
把亏损变作丰盛，
将亏损变成丰盛，
将绝望变为喜乐，
将绝望变为希望喜乐。
所以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他是渴望要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渴望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
但是有这样一位神的与我们同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有一位这样的神与我们同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这一位以马内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但是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或者我们的疑问是，我们的神他怎么样子与我们同在呢？
或者我们的疑问就是，这位这样的神他是怎样与我们同在呢？
刚才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蛮有荣耀蛮有尊荣的神，是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神。
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的神满有荣耀的神，是说有就有，说命立就立的神。
他如果超越一切，
他如果超越一切，
在道德上也是完美无缺的，
在道德上也都是完美无缺的。
他怎么样子可以与我们这一些身上有罪的人，有瑕疵的人，有限的人，或者说必死的受造物同在呢？
他怎么会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受造的人、有瑕疵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受造物同在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怎么样，只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去领受这段经文的信息。
当然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的方法去领受这段经文的信息。
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和他之间有的鸿沟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或者可以说，我和他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了，
难以跨越，
难以跨越。
但是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
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以马内利的神他是取了受造之物的形象。
以马内利的神他是取了受造物形象的神。
确实他的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
确实他道德上是完美无缺。
但是他经历了我们因我们而有的罪的苦楚，
但是他经历了因我们而有的罪的痛苦。
这位永活的神他也经历了死亡，
这位永活的神他也都经历了死亡，
所以 他透过这样的方式确实的与我们同在，
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确实地与我们同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是从 黑暗当中的大光。
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黑暗当中的大光。
我们知道这位大光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圣婴，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
我们知道了这个大光就是这个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圣婴，这个弥赛亚，这位救主。
我想只有我们将这位圣婴，这位君王完完全全的接受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想了，我们只有将这位圣婴，这位君王完完全全地接受他去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
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
也是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去经历这一位黑暗中的大光，
也都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之所以经历黑暗中的大光。
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
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